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子爷。今天呢是4月17号，已经是星期三。今天呢有不少的消息哈，今天一个呢是美国的财报哈，又是一个繁忙的财报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摩根史丹利的股价在公布了它的净收入和收益下降之后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这也是呢最后一个大银行的财报了。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整个银行的业绩的这种报告当中呢，利率的过去这一年的急升啊，也是银行呢它的特别是债券这部分哈蒙受了这种损失，也呢导致了硅谷银行的倒闭。现在呢债券的收益率在下降呢，其实在帮助哈，就是让银行这一部分的损失呢开始缩小。那我们也看到呢，整个的股指呢相对来说表现的也算是比较平静哈，在最近的昨天到今天一些股指呢还是有点走低啊，微幅的走低。科技纳斯达克指数呢在早盘交易时候呢是落后于其他的指数，但最后呢今天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小涨哈，今天它是唯一一个小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幅度都不大，就市场整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并没有呢对这个季报哈产生太大的一些波动。所以今天的美股三大股指呢收跌哈，就是只有纳指是上，其他几个股指呢全部是收跌的。道琼斯今天是收跌了79.62点，跌幅 0.23%， 报33,897.01点。纳斯达克呢是上涨了 0.03% 哈，那基本上就是持平嘛，报12,157.23点。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0.35 点哈，也是个持平的状态， 0.01%， 但还是站在 4154.52 哈，41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是下跌了 31.34 点，跌幅是 1.02， 报3046.38点。我们看到呢今天还有就是美国公布了它的褐皮书啊，美联储，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去详细的讲。今天呢是大型的银行区域银行哈是连续密报之后呢，基本上是新的一波迎来了一些新的一波涨幅。基本上大家是看到了好像对这个银行啊这部分的忧虑呢似乎啊到今天为止还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担忧了吧。所以费城银行指数呢上涨了，这一波上涨呢 1%。西部联盟银行，这是区域银行之一，它今天飙涨了24%。之前的我们大家一直啊非常担心也关注的第一共和银行，这个总部呢也是在我们旧金山，也是在我们湾区，那它的涨幅呢今天扩大到12.4%。但是呢摩根大通跌了0.13%，美国银行跌了1.64%。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就是其实企业的利润呢并没有的那么的亮丽哈，但市场的恐慌指数 VIX 呢在盘中一度呢是到了 16.31 啊，就非常的低，创下了2021年11月份以来的盘中新低，市场情绪相对的比较稳定。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当区域性银行所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哈，或者是那种动荡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的季报开始以后呢，整个市场是相当的平稳的。五大科技天王今天是涨跌互见了，一个是亚马逊今天是上涨了 1.96%，Meta 今天继续下跌 1.01 啊，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昨天我们讲它今天会裁员，没错，今天呢已经有员工啊在 LinkedIn 上面说接到了裁员通知。 Meta 呢让他所有的北美员工都在家里办公，来去及时的处理哈这种辞职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今明两天呢可能大举的会有很多人的辞职会出现哈。然后苹果呢今天上涨了 0.7%， Alphabet 呢下跌了 0.31%， 微软涨 0.028%。 道琼呢今天也是涨跌不一啊，它的 Cisco 呢是下跌了 4.51%， 联合健康下跌了 3.62%， 迪士尼下跌了 2.16%， Intel 下跌了 2.14%， 旅行家暴涨了 6.15%。 非半成分呢今天是基本上下跌哈，美光跌了 2.07， 辉瑞呢跌了 0.95%，AMD 涨 0.18， 应用材料呢跌了 0.84， 德仪下跌了 1.8， 高通呢是涨了 0.15。 台股的 ADR 是全军覆没，台积电今天下跌了 1.03%。 今天有点很有意思的一些消息，美国的这个补贴啊，对这个电动车这波补贴公布了，到底谁能拿到？前16家电动车呢已经拿到了。台积电呢也是在这犯愁呢，它这个芯片补贴那部分，电动车这部分呢，今天韩国那边是大骂美国哈，一会儿高姐给大家详细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呢，市场的多个分析师吧，我们看看他们对今天市场的一些分析。一个呢是财富管理公司，他们的就叫Asprint，他的客户长哈叫做 Sandy Brager， 他呢就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财报的市场有点的乏味，他我们一直担心呢企业的利润缩水，包括呢企业的营收会下降，迄今为止已经公布的财报的公司当中肯定已经开始显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市场并没有真正对此做出过大的反应啊，这是刚才我提到的哈，这几天都是小幅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状态。LPL Financial 股票策略师叫做 Quincy Crosby， 他说呢，即使如此啊，市场对即将发布的大部分的经济和金融消息的反应啊，都是比较温和，相对于上个月诸多银行倒闭所引发危机蔓延的这个担忧来讲，金融股呢，现在处于跷跷板的交易当中，赢家和输家每天都在变化。巴克莱的策略分析师呢，他也点评，他说全球啊主要的央行将持续升息，直到呢看到更多的证据显示通胀回落。与此同时，企业首季的获利呢可能比预期呢要好，原因呢是他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恢复，欧美经济也优于原先的预期。这是他说中国经济动力恢复了吗？我们还是打一个问号哈。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今天的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是美联储发布了全国经济形势的调查报告，也被称作褐皮书。截止到4月10号，美联储管辖下的12个区域的调查资料呢显示，美国经济活动呢近几周变化并不大，需求呢水平还是高涨，消费的物价呢仍然在上涨，但是近期以来物价这种上涨的趋势呢有所趋缓。报告呢还说工资的增速呢也是略微放缓，但是还是处于高位。此外呢报告说消费者支出状况基本和此前持平或略有下降，美国就业的增速呢也略有放缓，但是呢信贷呢开始收紧。这个呢也是从3月初矽谷银行破产引发了金融动荡以来，这是首份的来自美联储的经济的褐皮书报告。基本上就是变化不大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美债收益率呢继续上涨，因为大家都在解读这样的一些经济数据，包括呢企业也没有发生那么大的这种利润的缩水的话，那么联储呢升息呢似乎也其实成为了一个定局，市场上有的现在期望呢是7月份能够开始停止那现在5月呢还是预计要加息，所以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呢上涨。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呢，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的上涨了2.29个基点，现在10年收益率是3.598%，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上涨6.83%，报4.265%，仍然还是处于这样一个倒挂今天原油呢跌破了80美元的关卡 ，WTI 五月原油期货跌了1.7美元，跌幅是2.1%，每桶报79.16块。布伦特原油呢，6月期货跌了1.65%，跌幅是1.95%丢了1.65块，每桶报83.12块。主要呢大家还是认为就是美元走跌嘛。现在我们也看到呢黄金期货周三呢收跌了这个零点收涨黄金期货。今天是收跌，周三收跌已经吐回了昨天全部的涨幅，但是仍然维持在2000美元的心理关口上方。分析师呢是认为美元走强现在这个利息不断在涨上涨，美元走强，所以投资者呢在5月初美联储政治会议之前呢权衡进一步这种加息的前景。纽约商交所的6月交割黄金期货下跌了12.04块，跌幅是0.6%，现在每盎司是报2007.33块。这是今天我们美国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英国今天公布了他们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上涨10.1%略低于呢2月份的10.4%同比的涨幅。 剔除食品和能源等核心的因素呢，它的同比涨幅呢还是达到了 6.2%， 那这个幅度呢和二月份还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等于说三月份还是这个通胀数据仍然是意外的强劲，那所以呢对整个的市场呢就在对英国央行将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利率呢去压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压注。本来呢市场是有一些投资者呢是认为哈，就是随着通胀啊不断的放缓的话，央行在下个月啊英国那边会不会暂停这种紧缩的活动。另外呢投资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显示哈，他们预压住啊英国央行11月的利率峰值呢将是在 4.96 个左右，而昨天呢这个利率峰值现在是处在 4.775% 哈，它预计呢要到年底将近达到 5% 了。所以呢这就说呢市场认为英国央行还要进行三个季度的加息哈。但是呢也有分析师说出现三个季度连续加息呢似乎是一种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市场呢对这个数据呢是做出了反应。所以今天英国政府的债券被抛售，提高了这种借贷的成本。十年期的收益率呢是上升 0.12 个百分点，现在是 3.852%。对央行决定更敏感的两年期的收益率呢上涨了 0.16%， 现在是 3.82。 他们还没有像美国出现这种倒挂哈，十年是 3.852， 两年的是 3.8 哈。英镑呢也不管哈，这个美元在走强哈，这个英镑今天也是上涨了0.1% 哈，基本上现在是一英镑兑 1.24 美元。英国的股市呢是下跌的啊，基本上这是英国的情况。今天我觉得还有一个消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美国银行在4月份它做了一个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结果呢是显示哈，美国包括欧洲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酝酿的麻烦，这个麻烦担心呢引发更广泛的信贷危机。这个调查显示大约 48% 的受访者认为商业地产最有可能成为系统性信贷事件的这种驱动力。这个比例呢是 48%， 比三月份呢当时这个数据呢是 10% 哈，增加的幅度还是蛮大的，增加了 38% 左右。商业地产呢那当然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办公室啊工厂啊酒店啊商店啊哈，这种 plaza 这一类的，这都属于呢这种商业地产。那么这些地产商啊它都面临着利率急剧上升的这种压力。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 pandemic 造成的大家在家工作哈，现在所有的商业的 office 的办公楼呢都是空空荡荡的。随着呢上个月银行业的动荡有所缓解哈，基本上市场投资者呢对四月份哈本月对系统性的这种信贷风险的担忧是逐渐的减少了。相反的市场现在大家关注的呢哈，以前 Rex 也给大家分析过，就是这个信贷紧缩呀，经济会不会衰退呀，大家似乎已经不太关注着这种高通胀的这种情况，更加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看到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显示，穆迪的投资者服务公司哈，穆迪的有一个新的报告，现在呢随着企业违约增加，现在呢就是这种信用评级啊不断给降级啊，这种公司的队伍呢正在扩大。但是呢虽然这个数字在扩大，但是按照历史和平均标准来看呢，这种信用压力的迹象呢还并没有升得非常的可怕。穆迪的评级公司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三月底有227家公司被穆迪评为 B3 级，或者呢是负面的这个评级，或者是更低的评级。这个数字啊比上一个季度增加了 4%，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3%。 但是呢听起来这个幅度是蛮大的，但是呢它这个227家只占所有的这种发债哈，这种公司呢他们把它叫做投机级的这种公司哈，大概是占整体的 15%。 这个比例呢一般的长期平均水平，就是这种糟糕的被降掉负面评级的这些公司的比例，通常平均值是 15.2%， 现在呢还差个 0.2 哈，还是比长期的平均值要低，但是呢规模在扩大了。上个月呢是有11家公司，那其中就包括大家这个大家都在熟悉哈，一直在说的什么硅谷银行啊，还有 Signature Bank 呀，这个签名银行啊，他们这种违约，他就让追踪12个月的投机级的违约率呢从 从上个月的 2.5% 呢上升到 2.7%、但是呢这个 2.7% 还是哈就是流行前啊流大这个 pandemic 之前呢是 4.5% 哈就是这种这个违约率啊攀升的这个违约率。所以穆迪呢他是预计到今年年底违约率将上升到 5.4%， 他预期呢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进入温和的衰退，这是穆迪哈进行的这样的预测。我之前呢说这个联储他们的官员啊他们自己呢预测哈会出现温和的衰退，但是呢耶伦他们说 no 哈，美国政府说 no， 现在穆迪呢也认为到年底的时候呢如果达到 5.4 的话则是要超出了这种平均的水平哈。这是两个消息我们能看到信贷压力的迹象啊正在上升，大家也在担心也在关注着这种投资 商业房地产会不会引起下一次的信贷危机。那这两个呢我给在这给大家呢去做了一个综合的报道。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美国国内的经济的。这个呢我得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就是麦卡锡啊今天他呢今天啊提议将现在的美国的债务上限呢提高1.5兆美元，结果呢拜登是严词拒绝。那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所有的纳税人啊，我们纳税他怎么花钱，那他就不断的借债不断的借债，现在美国人每个人家庭都负债的这种情况之下，共和党呢他则是呢要制造这样的一个摩擦力。那么这个摩擦力他是怎么制造的，那么拜登为什么要拒绝，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详细的去听一下这个分析。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六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 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高杰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美国的国债上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这个呢是在今天哈，麦卡锡终于拿出了共和党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31.4兆美元的门槛哈，在这个呢是把从这个门槛上直接上调1.5兆美元，同时呢可以呢将如果能够通过的话呢，就可以将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呢延长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个时候呢再进一步的讨论，同时呢将限制联邦的支出。然后呢拜登呢就对这个是严词批评哈，说麦卡锡策略相当的危险。现在呢拜登的这个目前美国哈拜登政府正在面临着倒计时，如果他不提高 举债的上限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出现首次的债务违约。昨天我们给大家提过哈，英国的这个财长哈，他们也在说他不相信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如果发生的话，大家都知道哈，这是将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麦卡锡呢今天在众议院呢就表示，共和党计划将债务上限提高 1.5 兆，延长到明年3月底。共和党提出的这个320页的法案名为呢叫做限制节约增长法案 The Limit Save Grow Act， 那预计呢将让美国政府未来10年来节省的4兆美元哈，涨了 1.5 兆还能节省4兆美元。它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削减1300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到2022年财年的这个水平啊，就是你不能再花了啊，不能再多花1300亿，和去年的持平。未来十年的支出增长被限制在每年1%的水平啊，不能乱花钱啊，你只能多花1%啊，不能超过这个。没有使用的 COVID-19 的资金要撤回，取消拜登的学生贷款的减免计划，取消对美国国税局的新资助等。麦卡锡呢就说，如果华府想增加开支，就必须团结起来，像美国每个家庭一样，在其他地方找资金。我们需要218名共和党员的支持，才能通过这项法案。啊，这是只是在众议院哈。麦卡锡呢是呼吁拜登呢在夏季呢截止日期前开始谈判，来避免美债违约。他呢向拜登喊话，拜登总统可以来到谈判桌前，停止玩政治游戏，亦或是掩耳拒绝谈判，干出呢冒美国出现史上首次违约的风险。刚才我说了，他呢是呼吁众议院的218名众议员，但是呢这个法案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获得白宫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支持。所以呢拜登今天就抨击哈麦卡锡啊，就抨击共和党的威胁，回应呢他这个策略说非常危险。他说美国不是一个会赖债的国家，说的是很好听哦。拜登就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做任何有损美国信誉的事儿，把违约问题从谈判桌上拿开，两党应该就如何增长经济、降低成本、减少赤字进行认真详细的对谈。他呢说，国会的共和党员威胁，除非我们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否则就要拖欠国债，这些债务花了230年累积起来，胡说八道。他们说，除非我同意他们那些古怪的想法，否则他们将放任美债违约，违约这比完全不负责任更加的糟糕。美国财政部呢此前已经警告了哈，拜登政府可能最早在本年度的6月5号就没有办法支付债务。无党派组织工会呢预算办公室哈，在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预测，美国今年7月到9月之间恐怕会因债务违约面临这种重大的灾难。我们观众听众朋友，您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哈？基本上呢麦卡锡他们所限制的恰恰是拜登在过去的几个什么绿色能源呢防止通胀里边夹杂的很多的这样的水货。那么这样的水货呢就造成无限制啊，就是全都要加钱啊，他对国税局的这些增加9万名这个追税员呢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开支啊。那包括呢你减免学生的这个贷款，这也是税务纳税人要去拿钱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那谁能够守得住，怎么能达成谈判，那么选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哈，他这个共和党所提出这个呢，他其实也有他的一些算计嘛。一个呢他的内容是不是合理哈，我相信保守派的人呢都是知道的，你不能，政府要控制，你不可以随便的这样的大把的花钱的，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明年大选了，那么现在呢如果他对方如果同意这个1.5兆的话呢，他能够到明年3月份，明年三月份是大选开始了嘛，2024年，对吧？正是火热的时候。那债务问题呢可以更加引起广泛的这种选民的注意吧。那么这个呢这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国债的这个问题。打来打去哈，最终呢他会让美国违约吗？我相信应该是不会的啦。但是呢你怎么样跟他去到最后一天晚上，每次都是玄玄乎乎的哈，到最后一个时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您是否支持这个 支持哪一方呢？你是支持麦卡锡呢，还是支持拜登的呢？他说他是230年累积起来的债务，是吗？那我们去查一查历史，最近这几年啊，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大规模的去增加美国的债务？所以啊，这些呢都值得我们作为选民呢，我们自己要应该去看一看的哈。好了，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美国发布了通胀削减法案，里边要补贴吗？那这里边补贴啥呢？这是17号，美国政府颁发了细则，公布了可以补贴的电动车的名单，销量比较靠前的韩系车是全军覆没。然后呢，韩国媒体呢，就是昨天对这件事情呢就进行批判吧，哈，他们就讲到说，那个在美国17号公布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细则规定，只有最终在北美组装的电动汽车才能以税额扣除啊，就是 deduct 的这种方式呢，获得最高7500万美元的补贴哈。然后呢，16款可以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的车型中，没有一个车型来自韩国车企。另外呢，德国和日本牌的电动汽车也没有被列入名单。补贴当中获益者均为美国本土汽车厂商。韩国媒体就说，这样的结果呢，令一度在美国电动车汽车市场销量排名第二的现代起亚汽车集团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个挺有意思哈，这个我给大家说一说呢，就是我们看到哈，就是这样嘛，大家都想拿到补贴增加利润哈，拿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情况，那你有免税吗？等于大家省了 buyer 省了7500块一台车，那你想想，那你会买比这个同样贵的车吗？那当然了，那韩系车就不干，他就骂美国，但是他骂的其实也不是也没有什么道理了。美国政府这个削减通胀法案，它主要就是要在美国境内完成的绿色产业提高补贴吗？他再怎么也不至于说不管美国本土的去管国外的哈，就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呢，我给大家去说一说。然后呢，韩国呢，他抨击美国说，你这个打着牵制中国之举啊，其实你是在搞贸易壁垒啊，最终只让美国本土汽车厂商成为赢家啊等等。那基本上呢，业内分析人士呢说，在美国优先政策的这种影响之下，未来韩国产的电动车在美国受到冲击呢，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不管是韩国啊，那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那怎么办？那你到美国组装吧，那就在美国建厂吧，这本来也是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好，这是今天一个跟大家说的。另外呢，是来自欧洲的一些消息，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去讲哈。到4月15号。消息的是2天前的了，我的每天消息太多就没有功夫讲，我今天给大家去拿出来哈，因为开始有一些反应了。德国呢，在4月15号晚上的时候关闭了最后3座核电站。刚才我们提到了英国的这个电价是非常高的，对吧？德国它也一样的。然后呢，一家德国电力公司随后哈就宣布，从6月份开始，部分地区的电价将提高45%。4月15日啊，这个晚间的时候，他就是不管哈，欧洲包括整个哈这个西方都面临着通胀的威胁，欧洲的这个能源危机还没有彻底的解除哈，还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天然气供应的这个时候呢，德国仍然是按照他过去他一直推进的这种绿色嘛，德国也挺左的哈，他们要推行这个计划，4月15号晚上彻底结束了3座核电站的运行，德国核电的生产呢正式哈宣告结束。这个3座电站呢，发电量去年占德国总发电量的6%哈左右。他呢是酝酿了几十年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承诺逐步的淘汰核能。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灾难发生之后呢，又加速了这个进程了。当时是默克尔担任总理嘛，他们就宣布哈，要这个在今年4月中旬哈就关闭了。现在等于说他就是实现了此前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现在呢，他们这个庆祝哈，这个左派绿色支持者呢，他们说核电的关闭呢，会为更多的清洁能源投资打开大门。也有不少欧洲国家在效仿德国淘汰核能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像瑞士在2017年投票决定逐步淘汰核电，意大利已经完全放弃了核能，奥地利一座核电啊也从没有使用过，在27个欧盟的成员国当中，有12个国家仍然在使用核能发电站。 但是呢，德国啊，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关闭这个左派和绿色能源支持者呢，他们是举杯欢庆。可是呢，这个在德国的一个民调当中哈，显示啊，目前2/3的德国人反对淘汰核能。为什么？大家担心电费继续上涨啊。然后德国的经济部长就说，哦，退出是不可逆转的啊，停止核能，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然后呢，他们正在建设新的液化气的接收站，发展可再生能源哈，等等等等。然后呢，总部位于德国的跨国电力公司 E.ON 啊，就从6月1日起将电价提高45%。这是发生在这个德国的事情。在去年呢，他们在和俄罗斯关系紧张了之后呢，拿不到这些石油啊天然气的时候，去年冬天呢，他们德国政府呢被迫是增加了燃煤电厂的运营，那你就不怕污染了吗？对吧？然后呢，关闭呢这个清洁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的核电啊。哎呀，反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荷兰哈，荷兰呢他们上了2座核电厂哈，就是然后他们的这个电价呢反倒呢就比较降低，同时呢去负担呢周围的一些45%，要没记错的话，这种发电量等等啊，这就是这个欧洲国家呀，这个左派执政的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哈，因噎可以废食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部分的消息。还有一些消息呢，我想今天也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天呢有另外一个呢，在17日我详细的给大家报道了，在纽约哈，美国联邦司法部，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是逮捕了2个福建的这个福建帮长乐工会的会长，一个呢叫卢建旺，一个呢叫陈金平哈。同时呢，今天我们想那个在昨天纽约邮报哈，他呢就是报道，也是说现在呢在纽约还有另外一家匿名的地点，现在呢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一家在哪儿，也是同样起这个中共的这种警察局在纽约分布。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美国还有其他的6个地方啊，也有同样的这种中共警察局的渗透。这个地方呢，其中有一个就在我们旧金山哈，他说呢旧金山是有一个，大洛杉矶有哈，还有呢这个就是休斯顿啊，德州的这个休斯顿有一家。另外呢2家呢是我看哈，我有点有高级有点忘了，就是在这个内布达拉斯啊州，还有一个是美国的这几个哈，就是州里边都有这种6家哈，6个地方还是由中共所派出的警察站。这个事情呢，其实等于说他这个报道当中就在讲，他说其实中共啊在整个美国的渗透呢已经是无处不在哈，这是这个纽约邮报哈，纽约邮报在昨天所报道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今天又有一个发酵出来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呢，今天是用长文所报道的，在英国伦敦也是有福建商人他们所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就叫欧优侃意哈，就Oeat 这种外卖店。然后呢，这种外卖店是在一个大的商场里边，他们呢在这里头呢已经是他的地址就在中共的福州警察局的海外服务站里边的名单当中。这个人呢只有40岁哈，他是叫做林瑞友，2017年创办的外卖平台通吃点餐哈，就是 Oeat， 在大伦敦的南部克罗伊登区，在一个商场里边是他的总部，然后那个地址呢出现在福州市公安局设立的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名单上面。他呢这个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在去年首次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全球开设了过100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警察派出所。中国官方说啊，他们是为了提供便民服务，协助打击涉侨的犯罪服务。但是呢保卫卫士这个机构呢说，这些机构派出机构呢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站，监控海外华人并强迫他们回国受审，以绕过正式的引渡程序。报道当中呢指出，在英国现在有3个中国的秘密警察站，其中有2个在首都伦敦，一个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而这位40岁的林瑞友旗下的通吃点餐的办公室其中一个，而这位呢非常有意思啊，他同样是 福建的同乡联谊总会的会长，也是在英国的长乐工会的会长。那这个呢，恰恰也和在纽约的这个长乐工会呢，又是碰到一起了。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在基本上在美国呀，华人大概有500多万人。那其中呢，这种福建人呢，就是广东福建人，大概有110万人，就有这么多人。那大家可想而知啊，为什么中共会用福州啊去到外在海外去派出，就把这一个地方弄起来，这些人只要响应号召。而福建人呢，他们是非常抱团的，大家都听说过哈，他们是互相帮认亲，帮互相帮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看到在英国哈已经开始被长篇曝光出来。英国政府呢也对此呢，他说他们会严肃的哈，认真的对待媒体的这个报道。这个林蕊佑啊是非常的活跃，他呢和中共的政府是非常的密切，频繁的回中国出席福建省的人大政协会议。同时呢，他在英国多个和中共统战部有密切关系的组织中身居要职，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什么福建同乡联谊会总会会长啊，还有长乐工会的主席啊等等。然后呢，自己也是经常发表所谓爱国爱党的言论。他可不光是在中国人当中啊，他同时游走于英国的政界。2019年成为伦敦金融城和温斯敏斯特区华人保守党的副主席。这个组织呢，周年庆都会邀请中国驻英大使馆以及中方官员和英国资深的政界人士出席，以每位500英镑的门票为保守党捐款筹款。林瑞友呢，也是可以和英国的前首相哈特里莎梅啊妹一同呢出席午餐会合照。2021年和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台进餐，而他的这个社交账户上全部呢都是保守党政界人物的这种合照。所以呢，现在呢这件事情呢，在英国呢遭受了保守派哈鹰派议员的这种强烈的批评哈。他认为呢，现在县政府哈没有把中国定义为威胁，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的秘密警察站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位林瑞友呢，在去年10月份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一条19分钟的视频啊，为自己辩护。他否认自己呢去了中国统战部工作，他说回国是为了探望亲友，否认呢影响英国的政界啊等等。他说呀，他之所以被攻击，是因为竞争对手妒忌他自己的公司降低佣金取得的成功哈、等等等等。你信吗？今天呢，这个大纪元时报呢采访了一个法拉盛社区的一位福建的女生哈，她叫做姓杨。她说呢，从去年10月份当 FBI 抄了这个长乐工会的这个事情以后呢，现在在福建的社区当中沸沸扬扬。因为呢，他们就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会对在已经扎根于美国的这些根本不想跟中共打连连的这些华人呢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就讲到，他说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哈，将来我们要是到这个银行啊，美国的政府找一些工作的话，人家会调查背景的，一看哦，你的父母或你的亲友，或者是你是福建人，然后呢都是跟中共呢有这样的一些有些这样的一个关联，他说孩子都会受影响的。他们现在福建帮里边也非常的气愤哈。那么有的人说他们这是卖了钱还帮中共数钱，但是呢有分析人士呢是讲，其实呢这种大帮啊，这种大的侨团的首领100%都是中共派出的，根本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很有可能他们都是拿着资金的。也有呢网友呢去说呀，在全世界各地很多的这种中餐馆啊等等这些，还有侨团呢，全部都是中共的一些派出机构。那么他们呢用各种手段呢对海外的华人进行言论限制、恐吓等各种的方式。好，那这是呢今天呢高杰呢再一次把这个事情给更新一下哈，这个都跟我们海外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休斯顿包括旧金山的中领馆恰恰是中共在海外的大本营啊，很多的这种派出机构他们的联系管理呢就是在旧金山。所以在我们湾区啊，华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中共方面的人士。那么现在呢，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到，不管是英国、美国啊，美国动手了，下面他们别的国家会不会动手抓，咱们不妨拭目以待。在4月14号的时候呢，加拿大这边特鲁德老爹的一个基金会哈，所有的高管全部集体辞职，因为被情报部门揭发出来，在2016年他们接受了100万来自中共政府的捐款。这些丑闻呢，已经不断的在 曝光出来，中共对美国、对加拿大、对全世界的渗透不是一年两年，过去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去加入了整个世贸组织之后呢，这种渗透是非常之严厉的。今天高杰在 FM96.1 跟大家讲财经，讲所有跟我们华人有关的这些事情的同时，也是在 FM96.1 星岛，那就是中共的代理机构，每天在那上大放厥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华人、海外华人所面临的这样一些情况，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情况？碰到这些情况的话，同样是华人，我们脸上会不会贴上标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群的华人能够站出来去制止、去揭露这样的一些事实？如果您知道在纽约它的秘密机构在哪里，可以给希望之声打电话来去帮我们举报，我们帮你去报告给 FBI。 好了，这是今天的说到的哈，就是有关系的一些重大的经济以及和我们华人密切关系的一些消息。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和 Max 为大家review 一下今天的巨大的一些财报和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企业的消息。
你是否觉得现在的美国怎么变得不像美国了？你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看法完全不同？你是否觉得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沟通有困难？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和沟通专家保罗·斯考森教授将莅临湾区，为您提供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之课，以及与孩子沟通的艺术。现在就报名斯考森教授的《神奇美国》讲座，真正了解美国，更好地经营家庭、事业和社区，引领下一代健康成长。届时还有方伟的同台演讲。4月29号星期六上午，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发短信给888-275-1628，就可以收到报名链接。机会难得，马上就发短信888-275-1628。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丙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圣塔克拉拉县政府县政招聘公职人员，无论是科技、医疗、社会服务或公共安全部门，您都能找到合适的职位。加入县政府，稳健发展职场生涯，服务社会充满意义。从基层工作到高阶主管，种类多元，机会无限。欢迎上网 sccjobs.org 查询目前招聘职务，在圣塔克拉拉县政府找到适合您的机会。 sccjobs.org。
匆忙回国，车子长期不开，车胎漏气，电瓶漏电，主控板也失灵，修吧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又不想麻烦朋友，咋办？
捐给希望之声吧，我们可以快速取车，代办一切手续，不担心后续问题。捐车还可以抵税，为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华人公益事业，为华人发声。
太好了，献爱心省心又放心，好主意。电话是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如果您知道中共在海外警所的秘密基地的话，给我们这个888-275-1628送一个短信哈，跟高杰直接讲，高杰会替你保密啊。刚才提到这个捐车呢，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是啊，有的人呢会跟着中共跑，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吃尽千辛万苦呢去来到美国，很珍惜呢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自由哈，珍惜这样一个土国度吧，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很多观众和听众的支持哈，给我们来捐车。如果您记不住这个电话的话呢，可以啊去到网上用关键字啊希望之声捐车，也可以呢找到电话，也可以到网站上添您的讯息哈，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记不住 打希望之声捐车，我们有一个捐车的网站。好的，那这是非常感谢哈，我们有共同理念的这样的一些华人朋友，我们呢在美国去珍惜这块最后的自由的土地吧，这块土地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不像样子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今天的一些财报的情况。那 Max 呢也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那 Max， 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呢今天的财报哈。那今天的财报呢，大摩啊，就是也是最后的一个公布业绩的大型银行了。那今天早晨它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呢，显示净营收是145.2亿，好于预期的140.7亿，每股收益1.7美元。但是呢，它是并购 IPO 的这个活动呢是。一直是从去年开始就是非常的低迷，所以银行的投资业务呢收入在第一季度呢下降了24%，但是呢它的财富管理部门的收入呢是增加，就抵消了它的投行和交易部门的收入的下降。财富管理部门呢它是增长了11%哈。这个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大摩呀它是一个投资银行，它都不是那种零售业务银行啊。那今天呢它的这个股票呢其实是下跌了0.6%，因为它的存款哈，存款总额低于市场的预期，现在的存款总额是3475亿，低于预测的3521亿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大摩啊，就那个摩根史丹利。
摩根史丹利。一下它的代号是
可以，那我看一下哈。
OKMS 的90.45嘛，它的
yes
MS
MS
MS 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 OK 我们看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年内要注意它的阻力点大概是在100块左右。
Okay.
这个位置啊。Okay, 长期来说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嗯。我得纠正一下哈，它今天是小涨了0.67，可不是跌了哈，是涨了0.67呀。OK, 然后这是今天第一家哈。这也是这我再看几家银行哈，一个是西部联盟银行，它的存款呢回稳，它的股价呢是飙升了25%。这个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区域银行之一，那么今天它是飙涨的，包括呢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哈都是飙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号是
WayFair。对吗
Western Uni 吗？
代号 W 一个。
对 Western Union 西部
联盟。 Western Union WU 它的代号10.89哦，它的股价我们看一周内是看跌的，短期内是看跌的，以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长期也是看跌的，所以它整体是看跌的。Okay, 它在2020年呢、啊，来到大概27块左右，然后就一路跌到差不多11块左右，现在是10块左右的。
OK， 我刚才说的，我得纠正一下哈，纠正一下是 Western Islands Bancorp， 它是 WAL。WAL 今天它WUN 呢是西部联盟，是那个汇款的那个银行。今天这个呢区域银行是 Western Islands 啊，它代号是 WAL， 它今天是涨了24.12%啊，它每股是40.35。
WAL
对
40.35啊，
对，
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如果是半年一年，我们看是看跌的。OK， 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它这个，它的主力大概是在80块左右。OK， 我是已经有持有的话 ，OK， 然后如果长期来说，现在是来到差不多2022年，它是2022年一月，它那个最高点是在122块，然后就一路下滑，一路下滑到差不多30块左右。OK， 现在是短期的回涨当中。
短期的回涨哈，这个呢今天是飙涨哦，近将近25%嘛。因为我刚才我说了，就是它也是一直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性银行，它呢是报的业绩呢，每股收益是2.3元，然后呢上年同期是2.22元，净收入同比增长了28.2%，高于呢市场的预期。所以它的业绩一公布之后呢，就说这一次的区域银行的动荡对它呢不但没有影响哈，它人家净收入的同比还增长了，它呢是也是遭到了客户撤走资金呐、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你看到它的存款也已经稳定下来了，第一季度的存款是476亿美元，到了4月14号的存款又增加了20亿美元，受保险存款总额占这个总额啊，有保险的这种存款占总额的73%，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再看一下 Citizens 哈，这个 Citizen 呢，今天也是盈利呢，它的盈利是低于预期，那今天呢，它呢就低于啊，低于整个的预期，它 Citizen Financial Group。第一季度业绩，它净收是5.1亿美元，每股1.1元，低于预期哈。然后呢，它的第一季度的存款下降了2.6%，存款下降，然后呢，再加上担心经济衰退，它呢提计更多的坏账准备金，达到了第一季度提计达到了1.6亿美元，而一年前呢，这个准备金只有300万美元，大家看哈，这差多大呀？1.6亿、1.68亿和300万。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股价呢是一度跌了1.5%哈，因为它不如预期嘛。尾盘呢，它又收涨了哈，跌幅收窄，收涨了0.2左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itizen Financial Group。
Citizen Financial Group， 现在的股价是30.5元的，美元。然后如果是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了。OK， 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跌的。长期是看涨的，没有问题。这个长期是讲，3年以上啊，是看涨的。所以我们这里看的话，它在如果讲一年内啊，一年内它的主力大概是在44块左右啊。这个位置啊，如果是已经持有的话，是短期一周内是回涨啊。OK，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的话，也是大概在33块左右啊。这个主力也蛮靠近的。
基本上哈，我们银行啊这一波的季报呢，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回顾一下，像美国银行哈，就是收益呢是超过了预期的。公民银行呢，股价下滑了2%哈，然后呢，没有达到预期。第一季度的它的存款也是下降了85亿哈。然后阿里 Financial 它的股价下跌了3.5%，也是它的收益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他说本季度存款略有增加。西部联盟，它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存款基础稳定，股价飙升。大都会银行的股价上涨，那么这些呢，这些都是一些强有力的证据，大家要看哈，就是说，基本上这些证据呢，就显示着区域银行的这一波啊，已经基本上哈，就是应该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了哈。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部分哈，比较值得关注的这个财报。还有呢，今天我们公布的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哈，特斯拉今天跌了2%。特斯拉今天呢，在盘前它又宣布呢降价哈，再次调价。它频繁的这种降价呢，市场就担心呢，它会不会危及它的利润？它是把它的 Model Y 长续航版、高性能版，还有 Model 3 后轮驱动版的售价哈，继续下调。所以呢，它是在盘后它公布了它的营收，特斯拉营收是233.3亿美元，和预期呢基本是一致，比去年第一季度的呢是大幅增长了25%。公司的报告呢，首季啊一季度呢盈利利润是11.4，低于上一年同期的19.2，哇，差很多耶。净利润是25亿美元，略预期是25.7哈，略低于预期值。较上年同期下降22%啊，看它这个降价呀，确实是影响了特斯拉的利润。然后这就是今天哈，它的股价是跌了2%。 业绩公布之后盘后哈，它的这个跌幅呢继续扩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Tesla 接下来从技术曲线上看它的走势会如何
？Tesla 180.59美元的它的股价，如果你是看一年内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OK， 如果当然如果是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我们讲，如果是要在短期内呢，我讲一年以内，因为整体是看跌嘛，所以就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也如果我们看更远一点的话，它顶部是在大概400块左右啊美元，所以我们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话，那其实是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是长期是看涨。
今天马斯克呢，在这两天他又是接受福克斯的采访哈，就提到推特大裁员的问题呢。他说推特已经裁员80%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他们又不是在造车。他还调侃，他说以前加一个什么没有大用的编辑按钮都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知道特斯拉呀，这个马斯克是一个疯狂的企业家哈，为了提高效率，他可以住到工厂里的，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个赚那么多钱的大富翁，但是呢那么拼命哈。那我们看到呢，他对这种没有效率或者是极左的这种方式，他是比较不屑的。然后之前呢，他也说出来，他说美国政府呢完全都可以直接看到推特的所有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些讯息。这个呢最近也是爆出了一个大料，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大公司最起码我们知道推特之前呢跟政府呢是密切的有关系的啊，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高杰还其实还有很多啊消息呢要跟大家讲，就只能是到这儿了。像 IBM 啊 Q1 呢，它是获利高于预期，然后呢是涨的。纳斯达克呢，它的利润呢超过预期哈。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息我来不及了，等明天吧我再去给大家讲。就是在硅谷银行过程当中，就是美国那个保险管理局啊 ，FDIC 哈，它是怎么去卖出 SVB 的啊，就是卖出这个硅谷银行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明天高杰再给大家去讲哈，他怎么样去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希望呢高杰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对您有丰富生活吧，了解市场有所帮助。投资有风险哈，自己要多加小心。那谢谢 Max， 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再见。